以色列人他们到了西乃山住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，那在这个月里这一个月里面呢做了很多的事，那都是神在他们身上做准备的工作，那是他们以后怎样走在旷野路上面，因为这一条路是他们从来都没有走过的，他们不认识这一条路，并且也是又大又难行的。圣经常常说大而可怕可畏的旷野，那大而可怕的一方旷野，这旷野实在是不大容易走的，所以神在他们身上就做准备做预备的工作，那是在西乃山底下那是预备的。到了上一章第十章呢，我们就说到是一切都预备好了，然后神就告诉给他们看见他们在旷野里行路啊，那在旷野生活的意义什么，那他们做到底在那儿做什么，光是在那儿走路啊，这个过旷野的生活这一个太之外是太那个太负面了，这不是神的心意。神的心意呢是另外有意义，让他们在旷野里头在走路时候生活的时候有一个有意义。说今天主把我们留在地上生活也是有意义的，不是让我们光是让活着保守我们身体健康，当然有一天到主那里去好像像诗人一样没有什么意义，我们今天生活是有意义的。那主要做什么事情呢？当时主就让他们做两个引号，那这个引号呢就把主的心意当然说明出来，所以这是两个引号，那么他们那个就是给人看见不仅记得话语也记得他们生活行事为人，把主从中间把主他们身上从他们生活里头当然表现出来，让主彰显出来，这是他们生活的意义。到了新约的时候呢，保罗也给我们看见我们活到的意义就是在彰显主耶稣基督，他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，让主耶稣从我们身上活出来彰显出来，这就是主把留在这上的目的意义。当然一方面我们要维持我们的生活，一方面我们要注意我们身体健康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也去帮助别人，这都是外面我们该做的一些的事情，但是最主要的乃是让主从人活出来彰显出来，这就两个引号，两个引号两个就做见证，就是他们的生活乃是为了主在做见证的，把主在彰显出来的一个生活。把这件事情给他们看见之后，然后呢那他们就开始要骑行了。在那种骑行之间呢，那越轨总是走在他们前面，本来越轨在他们中间是中间的，当他停下来的时候呢，越轨他们中间他们都围绕了越轨，四轨要在安营的，等到这个越等他们骑行的时候呢，那么前两队前有两队，那么两个这个六个支派，那么后面也有六个支派，那么当中呢就是那个越轨，所以越轨呢是也是都在当中，那么这是他们无论是在行路或者是在住宿，那个越轨总是他们在当中的。那也说出我们生活应该是以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中心，我们怎样才能够把主活出来彰显出来，我们的生活就让主耶稣做我们的中心。今天我们一般的人生活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，那自己坐在宝座上，我愿意做什么做什么，愿意到哪里到哪里去，根本和神呢没有什么关系的。那今天我们蒙恩得救，我们的生活应该是让主耶稣做我们的中心，那主坐在宝座上面来管理我们支配我们，那这是我们该有的生活。那我们这个住宿是这样，停下来是这样，我们这个行路的时候也该这样，无论是我们什么时候都是让主成为我们那个生活成为一切的中心，这是这个一方面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看见呢当他们行路的时候呢，越轨又走到他们前头去了，那本来是应该在中心的，但是给他们找路的时候呢，越轨又走到他们前头，前面干什么呢？为他们寻找那个安息的所在。所以我们看见越轨一方面在他们中间中心，另外一方面也在他们前头来前面行路。那我们的主就是这样，我们的主一面是在我们里面，那坐在宝座上面来管理我们支配我们的生活，另外一方面也在前头来率领我们带领我们呢，那让我们知道我们该走的道路，那该安息的所在，那这是这个 他们生活的一个最主要的 一件事情啊，他们生意义就是把主耶稣活出来。那么这个是那个他们怎样把主活出来呢？就让主成为他们生活的中心，不要自己在宝座上面，随着自己意思，随着自己喜好在那做事，总是让主耶稣在他们里头，在宝座上面，每一件事都是让主在那掌权，在那管理我们，无论是我们生活，那个这或者行路，无论是我们工作，或者是我们休息，总是让主的做我们中心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主也在前头来率领我们，一面他是我们的中，他是我们中心，在我们里面掌权；另外一方面，他也是我们的元帅，在前头率领我们，让我们知道该在什么走哪一条道路，也让我们那个在知道该安息的所在。这是第十章。那十一切事情都安排好了，也给他们看见那他们生活的意义了，也给他们看见怎样让主从他们身上活出来，怎样让那个生活的意义才能放上彰显出来，那就是让越轨成为他们中心，也让越轨成为他们引导。所以今天在我们身来说呢，就主耶稣是我们生活的中心，另外一方面主耶稣也跟随主的引导，主怎样带领我们，我们就怎样的跟随。因为这条路我们不知道的，也许主带领我们是走一条很艰难的道路，那我们要跟随，因为是主带领我们，不会错的。也许是一条很容易道路，我们也要跟随，无论是在艰难，在容易，或者是在痛苦，或者在喜乐，主怎样带领我们，都怎样的跟随。这是我们生活呀，我们该有的情形。若这样的话呢，那主就从身上活出来，从身上彰显出来。那么到了第十一章呢，那就说他们开始走路了。开始走路的时候呢，他们要学习很多的功课。在旷野里头啊，是一方面是走的旷野道路，为了经过旷野而达到迦南地；另外一方面也是旷野啊，是在旷野里面呢，神训练他们的时候，让他们学那个许多的功课。所以旷野另外是一方面也是训练的所在，所以他们需要在旷野里头啊，要学习功课。这个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，那么到了这个西乃山呢，这里有三个月的时间，差不多三个多月的时间。在这三个多月里面呢，在这三个多月里面，他们无论遇见什么难处，那都替他们解决。比方说开头时候了，他们在马拉遇见苦水，那主就给他看见了，你把这个树啊你砍下来，你带着放在水里面，那水就变甜了。比方说到了旷野里面，他们东西都吃完了，从埃及带出来已经吃完了，没有东西吃了，那么他们这个在主面前也不是求主了，发现也埋怨，就是我们吃什么东西，我们饿死在旷野里头嘛。那么主就从天上降下玛拿来赐给他，每天呢都能把玛拿赐给他们的，让他们每天都能够得到粮食。这个玛拿呢，那是那个这里又提到说像圆穗子一样，也像珍珠一样，那么可以每天呢照着自己的饭量在那儿去收取来了，你或者是用磨在那儿推啊，或者用揪在那儿捣啊，或者薄饼啊，非常好吃的。那像调油的那个
新面、新油、
新油饼、新油，
滋味好像新油，
好像新油，做成饼啊，滋味好像新油。所以非常好的，那这是他们在旷野里他们所主所给他们的食物，每天都供应他们粮食。像这200多万人呢，行路的人呢，那个壮丁啊，行路的就有兵丁，打仗的就有60多万人。那么除了这60多万人，还有妇女孩子老的少的等等的，加起来差不多200多万人。这200多万人的每天的食物啊，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。就是今天呢，你用这个补给来的话呢，后边有很多很多的人呢，把东西运到前头去，才能补给他那个每天的食物，才能供应他们。并且38年之久啊，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，相当长的事。所以 这个神就把从天上降下玛纳来，那个赐给他们，叫他们成为他们每天的食物。说主给他们的供应呢是哪的丰富，是取之不尽、用之不完的。只等到他们到了迦南地之后呢，那他们那个吃了地上土产了，然后呢，那个玛纳就没有了。这38年差不多快，将近40年不到一点的，39年多的时间呢，一直啊在旷野里行走。神就供应他们玛纳，他们等到一个地方没有水喝了，他们又到利非丁那地方没有水喝了，他们又在发现，又在苦恼，我们喝什么东西呢？那么神就让他磐摩西击打磐石，那磐石里就流出活水来，不仅让他们得到饱足，连他们牲口啊都能饱足。那这个磐石的活水呢，一直随着他们，一路上在随着他们。所以我们看见，无论他们需要什么东西，神都在那儿供应他们。等到他们这个仇敌来和他们打仗，那个亚玛利人打仗的时候了，那么虽然是那约摩西也告诉约书亚，你去带着以色列人去征战。以色列人征战那个时候他们是没有阻止的，也没有阻止，也没有这个到西南山才能把阻止起来的。那么在那个时间呢，还没有阻止，都是一般乌合之众。那约书亚率领这一般乌合之众去打仗的，那是没有办法跟那个亚玛利人胜过亚玛利人，因为亚玛利人常常经常在闪地出入，他们是都是从小训练好了一般的人，所以这个征战呢是不会得胜的。但是呢，神使他们得胜。神怎样使他们得胜呢？摩西和亚伦忽而就到山上去祷告，祷告时候呢，约书亚就得胜了。若是摩西他们祷告停下来，那约书亚就失败了。所以我们看见他们的胜败不在于他们的力量，也不在于他们能够打仗不能打仗，乃在于那摩西在山上祷告。摩西在山上祷告，那就是神的力量供应他们，使他们完全得胜。所以我们看见他们那个饥饿了，神给他们吃，给他们去吃；干渴了，神就给他们喝。那么没有力量了，那个打仗的时候的神就再加给他们力量。所以我们的神呢，一直一路上在那随着他帮助他们。所以到了出埃及记19章时候呢，那神在西奈到了西奈山那里了，神就给他们说恩典的话语，神怎样把他们呢像老鹰一样，把小鹰放在翅膀上，把他从埃及背出来，然后背到西奈山的地方。那对他们说恩典的话，一路上都是神在负他们责任，那生活各方面神都负他们的责任。虽然他们有发怨言，有埋怨，也要哭嚎，但是神没有责备他们，也没有在那儿这个管教他们。神一直都是在像慈母一样，像母亲一样，把他们抱在怀里里面，像老鹰一样把他们背在肩膀上，他们然后带出来的3个月之久时间。但在西南山那里呢，他们经过训练，不仅经过训练，他们在西南山那里呀，这个我们知道西南山的最主要的一件事情呢，就是这个神对他们说，你们若是要遵守我的命令，听从我的话的话呢，那我就使你们做我的国民，我要做你们的神，并且你们要成为侍奉我的国度。神对他们说恩典的话语，但是他们这样说，他们说神呢，你凡你所吩咐我们的，我们都愿意遵行。那摩西就把百姓的话告诉神，神说好，你们既然愿意遵行，那就神就没有多给他们，只给10条诫命。这10条诫命你们若是好好遵行的话呢，那我就祝福你们，就与你们同在。若是你们违背的话呢，那你们就要这个受咒诅。10条诫命给他们，他们呢就在神面前说，神呢，凡是你所吩咐我们的，我们都要遵行，说没有问题的，10条诫命我们一定要遵行的，也答应神了。好了，这个就都签好字了，盖好图章了，你撒上血的，是不能改变的。这就是他们和神立的约，那个约就头一个字，那个叫旧约，就是我们旧约，是律法的约。那他们和神就照着律法来对待他们，说从那时候开始的，神就按照律法来对待他们。开头的时候从埃及出来是用恩典来对他们，从西南山之后走旷野路程时候，那时候呢，他们既然和神立约了，那神就按照他们所立的约来对待他们。 那就是律法的律法言。若是神他们遵行神的话语，遵行神的命令，遵行神的带领，跟随神的带领，那神就祝福他们。若是他们违背的话呢，那神就要管教他们。所以啊，这个在到西南山，到了西南山，从西南山出发之后，这个旷野里面呢，那时候呢，他们就是神就对他们呢，和这些从前不一样了。从前就像母亲一样，那喂养乳养自己的孩子，那从那时候开始呢，就像父亲一样在那管教他的儿女。那必须要他的儿女啊，要是光是母亲来乳养的话呢，这孩子永远都不能长大的，就是一个小孩子。这个就是像我们刚才祷告的，这个妈妈把孩子会惯坏的，所以需要有父亲的那个教导啊，父亲的教导，父亲的管教。那么就所以像那个从西南山那里开始啊，在一路上都在旷野里，神就像父亲一样，那虽然是严厉，但是也是满了慈爱的，他是像慈爱的父亲一样，在那训练他们，管教他们，好让他们能够长大成人，能够应付前面的所有一切的生活，那么担当那个神所托付给他们的责任。就是在西南山旷野里头啊，在旷野当中啊，他们在行路的时候呢，他们的情形，所以和从前不一样。从前呢，神没有责备他们，光是在乳养他们，扶持他们，供应他们一切所需要的。但现在呢，神开始要来管教他们，那并且也是他们所愿意的，他们和神已经立了约了，说是你吩咐我们，我们都愿遵行。那你既然是愿意，好，神就开始来管教我们。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呢，那时候要什么东西就给什么东西，甚至许多的祷告，连许多这个神不必听的祷告，神也听了我们祷告，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。但是不能长久是这样情形的，那过一段时间慢慢地长大一点了，然后就开始就看见神要训练我们了，神的训练了，那就是神的管教。那么神的管教乃是使我们能够长大成人，教我们把我们这些人呢能够磨成是儿子的形象，能够让我们像神的儿子，能够负起那个家庭的责任来的。那这是这个神在管教我们的目的。说今天我们行走在旷野路程上头，我们也是在神的管教里头。若是还是照从前一样那对待我们的，那会把我们管坏的，是不是？我们永远是做小孩子，但是神管教我们，乃是我们能够长大成人。那么到第十一章就给我们看见神的管教。这里呢有两次，头一次的管教呢，那比较轻一点，那神不是一下子上来就管教很厉害，那是开头轻一点，那就是给他们一个警告。那他们在到了旷野那个塔贝拉那地方呢，他们就发怨言。圣经没有记载呀，他们是为什么发怨言？可能从前发怨言发惯了，从前是从埃及出来，一直常常发怨言，每次发怨言，神就安慰他们，扶持他们，供应他们需要，所以他们呢又现在又发怨言。但现在和从前不一样了，从前你们是在恩典之下的，而现在是在律法之下的。从前呢你们小孩子，而现在呢要长大成人了，所以啊现在神要开始管教了。所以神就开的时候给他一个轻的管教，来等一个警告。那这个管教就叫火呀，在他们营中间呢着起来了，不是从外面烧进来的，不是野火烧进来，那是营中间呢着起来了，那是很可怕的，靠的营很近，那营整个营啊一着起来的话呀，那房子都没有了，所有东西都烧光了，所以也那是非常可怕的。我们知道那个火灾呀是非常严重的。就是在外面的话呢，我们还以为说可以不会到我们这里来的，因为很远，但是不是外面，不是野火，那在中间着起来的。所以这个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。那他们就开始害怕了，那就哀求摩西为他们祷告，摩西就替他们祷告，那神就失火要熄掉了啊。所以也很奇妙的，着起来没有烧到他们，正常快到营的那个边界上的啊，快到那个房子的帐篷的边界上了，那火就熄掉了。所以明明看见在神的管制之下的，虽然火是很可怕， 但是在神的管制之下。那这一次呢，神是给他的金刚，那这个，那是既然给他金刚，那下一次呢，就要这个学点功课了，就乖一点了。但是呢，下一次呢，他们仍然是看见上一次这个没有什么事情，我们发现原这个神就这样的火着了一下，就这个虚惊，是不是？好像没事情。这一次呢，他们就严重起来了。那这个是因为主的恩典太大了，所以我们就容易放肆。他们也是这样，因为这个主这样恩待他们，不过给他们一点警告就是了，他们就不当的回事情。那这一次就发炎炎，这次发炎非常很严重。这次发炎炎呢，先是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发起来的，啊，以色列人还没有开始，但是他们中间闲杂人先开始发炎炎的。
嗯，
那么闲杂一开始发炎炎，结果就把这个怨言呢引到以色列人中间，就整个以色列人都在发炎炎，甚至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在哭嚎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了，这个闲杂人呢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。那开头是好像没有什么难处，刚才我们那闲杂人在我们中间，但是呢，过一段时间就碰到问题来的时候，就看见他们问题常常从他们中间呢，从身上引进来的。这个闲杂人是什么人呢？啊？
是不是在旧约还是在
新约？
跟他们一起出埃及的。
对，跟他们一起出埃及，就不是他们埃及人
了。
不是
以色列人。
不是以色列人。
不是以色列
人。
也可能是埃及，也可能是别的地方，不晓得什么地方人。无论如何，不是以色列人。
不是以色列人。
那他为什么他们跟他一块出埃及呢？这是在出埃及第十二章。
嗯。
可能是28节多少节了？反正十二章。里头这个有一帮闲杂人呢，跟他们一块儿出来的
外邦人，
外邦人，哎，不是以色列人，那可能是埃及人，也可能是亚门人，也可能是别的地方人，反正不是埃及，也不是以色列人，所以他们称作闲杂人，那不是他们中间的人。那他们出来说，这个以色列人并没说，你们不是以色列人，你们回去，你不能跟我们一块儿去。他们也容易跟着他们，好了，跟好吧，你就跟我们一块去吧。那为什么这一班人也跟着以色列人出去呢？就是因为他们看见了那个神在埃及所行的十大神迹，
嗯，
也看见到末了时候了，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候那么雄壮，
嗯，
所以他们也有点炫目了，
嗯，
我们也跟他一块出去，那我们也会得到好处的，
嗯，
所以他们跟着出来了。他们并不是没有财产的，相当有财产。他们都有羊群牛群呢，一块带出来的。
嗯，
这就是因为他们有财产的缘故啊，很可能以色列人看他们还不错，也有羊群牛群，都是很并不是依靠他们一般人了。
好吧，
所以好了，你就一块走吧。那么就容许他们住在他们中间啊，跟他们在一起。但是开的时候并没有难处，平安顺利时候没难处，等到遇见问题时候呢，这是下发的问题。先产生难处，产生难处，他们发这个闲杂人干什么呢？就发炎炎。
嗯，
这闲杂人为什么发炎炎？因为他们是出来是为了享福的，没有想到会吃苦啊，是不是？从前出来时候呢，跟他们干出来是为了，比埃及更舒服一点，结果出来之后反而赶不上埃及了。一想到埃及时候了，我们在埃及时候了吃这个，我们坐在肉锅旁边，我们可以吃肉的。我们可以不花钱呢，吃鱼的，我们还可以黄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葱啊、蒜呢，那各种东西都有了。现在这个没有，这些东西都没有了。他们回想埃及啊，所有一切的那个好处，所以他们就开始发炎炎。那就以色列人也跟着他们来起哄，对他发炎炎。以色列人其实以色列人不该发炎的，以色列人不该忘记他们在埃及时候了。虽然他们也可以有这些享受。这个埃及一些食物，但是呢，他们生活非常痛苦。
是，
他们说埃及人奴隶，埃及人在辖制他们，在那儿鞭打他们，他要天天做苦工的，要给法老在那儿烧砖的，他把这痛苦统统忘记了，光是想到啊。这个埃及的好处就是这些人引诱他们，这些人在埃及没有做苦工啊，这些人在埃及没有做奴隶啊，他们没有受辖制啊，所以他们光是想到说的好处。这以色列人跟他们也是这样说，也说了他们影响了这个心呢， 从主动里面前偏差出去了，不是单纯的要主自己来跟随主，乃是这个去回想了世界，一想到想到世界的时候，没有想到世界的时候受的痛苦，而想到世界的所说的一切的苦乐，苦乐即使在世界里也非常痛苦的，这个我们常常把痛苦就忘记了，但是那个享受啊不想起来，我们宗教的世界怎样好怎样好，想这个东西，所以心呢又从神的身上偏到这个世界上，世界上面去，不再以神为中心了，也不再跟随神的带领以神为中心，乃是自己以自己为中心，我们的己就是这个爱世界的一般人，那这个自己就是爱世，你若活在自己里头一定是和世界连接起来的，因为这个世界呢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这是世界上的事，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，这个情欲啊就是在我们里头的一个欲望，那个欲望是在我们里面的，所以我们活在自己里头那个欲望啊就在那发起来了，那个欲望什么欲望呢？就是肉体的欲望，那喜欢肉体满足，喜欢肉体享受，眼目的情欲，眼目情就是眼目的欲望，喜欢看好的东西，那就看今生的骄傲，就是高抬自己，有名，有名望，有地位，这是我们这里面一个情欲，人都是要这东西的，所以我们活在自己里面的时候呢，那个情欲就在我们里头就发动起来了，如果是外面的东西加上一引诱，那个东西就会就情欲就坏了胎了，不仅坏了胎就生出罪来了，所以啊我们不能活在，我们总是让主在里头做中心，活在主里面，让主在掌权，如果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得不到地位，这些情欲在里头就不能发动，若是我们活在自己里头啊，那情欲就开始发动起，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呢，他们是让活在自己里面，结果呢别人在一引诱的是一引诱啊，这个情欲就在里面就发动起来了啊，结果就产生出罪来了，他们就外面就发就哭嚎啊、先大人哭嚎就无所谓，让他哭嚎了，那以色列人也哭嚎，大家都起来在那哭嚎啊，说我们的这个是这个我们记得埃及时候不花钱吃鱼啊，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等等，在我们心血我们现在心血啊
枯竭了，
除了这玛纳之外什么东西都没有，他们的心呢，这个不在观念，不在神的身上，而在世界那个享受上面去了。这是他们头一个难处，神管教他们头一个原因呢，就他们离弃了神，把神摆在一边呢，而去让世界享受。若是我们在主里面的话，我们可以主是我们的享受，主是我们的产业，他是我们杯中的分呢。我们今在主里面所享受的，远远的超过在世界所享受的，世界给我们的快乐都暂时，在主里面所给我们的喜乐那是永远的喜乐啊，世界的平安都是暂时的平安，而主在里面的平安是那个不能夺去的平安，是不能摇动的平安，是我们今在主里面，它是我们的产业，那这个产业是极其丰富，大卫曾经说过，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用绳索量给我的地界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不是用杆子用尺子而量，也不是用杆子而量，乃是用绳子量，用绳子量啊，就是没有限的，那没有限的，神所量给我们的产业是没有限的产业，所以神圣的产业它是没有限量的，是极其丰富的，它也是我们杯中的份，就是说使我们喜乐，使我们满足，那么它是我们产业，供应我们加我们力量，它也是我们杯中的份，他说大卫他说你所给的你为我持守，不仅这样他说我的产业实在美好，那这是他享受，他享受过这里产业，那个他说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啊，这是一个认识主的人呢该有的情形，但是他们从神的身上偏出去了，偏到世界里去，爱世界去了，去想埃及鱼了，想埃及肉了，想黄瓜鸡蛋，这个这些东西，这些有味的东西啊，那个刺激他的东西，去想那种去想那东西去了，去偏离神，所以他们的失败头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离开了神，离开了主，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厌弃了玛纳啊， 这玛瑙呢是刚才就已经说过了，那是非常非常好的啊，非常甜美的，这是神给他们的旷野里的该他们该有的他们的食物，就把玛瑙赐给他们啊。当你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了，你们怎么这个那些这个以色列人也提起来呀、啊？他是我们的祖宗啊，在旷野把那玛瑙赐给我们，你把什么东西赐给我们呢？是不是？
嗯，
啊，这个他们一直都想到这个玛瑙，玛瑙是很好供，并且是供应他们那么丰富，天天都供应他们，每个人照着每个人饭量，你饭量多的他就供应你多，你饭量少的就供应你少，都照着饭量，不会有缺少的，不会叫我们挨饿的。那并且说给我们的供应是营养啊，是非常丰富，各方面的营养、啊、都包括在里面。在旷野里头走路啊，那吃玛瑙你就知道，那个他们走了38年之久啊，不仅衣服没有穿破，脚没有肿，眼睛也没有红花，所以在旷野里头那个玛瑙给我们的供应啊是非常非常齐全的。不仅是丰富，并且营养是这种齐全的。这是他们说在神给他们的食物，这个玛瑙就预表什么呢？玛瑙在今天我们领会啊，就预表主耶稣基督。那我们每天早晨，我们亲近主、祷告主的时候呢，我们去捡玛瑙，捡玛瑙，我们就从圣经里头，从祷告时候，我们就摸到主、享受主了，那个就是玛瑙。说等到一个享受，如果说是我们真是享受过之后啊，享受主之后，我们才知道我们的产业，我们的主实在太美好了，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和它相比，真是让我们喜乐到一个地步，欢喜到一个地步，我们什么东西都愿意丢掉，我们要得到主耶稣基督，这是享受到主人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世界引诱我们心偏向世界了，那我们又把主就会就把主会忘记了。所以一方面他们是离弃了神，第二方面他们对主啊这个不宝贝主，不看重的，那不像我们所唱的诗歌，主像这个葡萄园的玫瑰花一样，那
奉献
的比美的更美，比天的更美，不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，但是他们心厌烦这些食物，觉得没有味道，都是一样的味道，非常单调，天天都是好吃好吃，但是都是一样的味道。这个不仅离开了神，他们也厌弃了神所给他们的食物。就今天我们来问来说呢，他们对神离开了神，他们也这个对主啊，这个也不宝贵那个主，这是第二个原因啊，他们失败的原因。那么，依照他们这个失败。也影响了摩西啊，因为他们发言哭嚎啊，影响了摩西。他们那哭嚎的时候呢，神的怒气就到了发作。那你说神为什么又发怒呢？
他们厌弃他吗？
嗯，
百姓厌弃神呢？
百姓厌弃神，您只能宽大一点嘛，是吧？让他们厌弃好了嘛，不要发怒嘛。
管教。
管教他
就是用法怒在管教啊。那为什么法怒呢？
他们哭嘛，你看还哭了，
不识好歹。
不识好歹，
真是不识好歹。忘记神的恩典。
当然他们理由主要是忘记神的恩典了，但是神为什么法怒呢？忘记好了嘛，忘记好了，神就宽大一点了。
吃肉
啊，
要吃肉。
神本来就是轻易发怒，肯定发性是。
是啊，耶和华不发，不轻易发怒。为什么敢发怒呢？现在为什么发怒？
要吃肉啊，不吃麻辣，
看不到神的恩典。
这倒是尽力去找啊。神发怒，一方面表明神的公义。是吧？在罗马书第九章来说呢，神发怒是彰显神的全能。是吧？神是神，他就全能的，他全能的。神是公义的神，那你既然是不义，那神总是要那个站在不义对面，不能说是你那儿不义，那神还是好神来烂好人一样。我们神不是这样，你不义他就要发怒的，那他就就把那他的公义也表明出来，他是公义的，是不是？所有的不义啊，他都是拒绝的，很。他是站在不义的对面的， 这是一方面，神的性情啊是公义的神，他就是公义的。那另外一方面也彰显神的全能，我们的神是全能，他是神，是不是？不是我们的埋怨神的离弃神的话，那个神就彰显了全能。所以神发怒呢，是把全能彰显给我们看见，神是神，神是不这个不能啊这个随便的
轻慢不得，
轻慢不得的啊。我们的神他是轻慢不得，因为他是神啊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呀，是不是？所以神是轻慢不得的，所以我们总想做一个敬畏神的人。这是神的发神发怒的原因，一个呢是把神的全能彰显出来，另外一个呢也是呢神显明他的公，表明他的公义，是吧？那么假如说也有的人呢，他们虽然爱世界了，那主就让他们去了，没有管他们，你就爱世界爱世界好了，好吧？你要钱嘛，给你多点钱，你要什么名誉地位吧，让你名誉更大一点，地位更高一点，神就这样不管他们，让他们去了，也不发怒，也不但说话，那这好不好呢？不好。为什么不好？
不管。
任凭他们，说罗马书第一章就说了，任凭他们，所以任凭他们去，愿意怎样就怎样了。
对，
那这样的就神就放弃了，是吧？那这不好，是不是？神管我们了，那是好事，是不是？神若是不管我们的话呀，那是不好的事情。所以每一次神管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感谢主，还到今天还管教我们，没有让我们没有任凭让我们这样去了，是不是？我们感谢主。神发怒，一方面是表明他是公义的，另外一方面也是把全能彰显出来。那在我们身上来说的，那个是对我们是有益处的。那这个儿子若不受管教的话呢，就是
狮子，
不是儿子的，是不是？说儿子呢也受管教的，那父亲总是要管教他的，管教乃是为了让我们得到益处的，得到好处的。不管教你乃是任凭了，那就是把我们任凭我们，像保罗也常说，把他交在撒旦手里头，那任凭撒旦在那儿败坏他，那这个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啊。所以我们不愿意神任凭我们，宁可落在神的手里头啊，那神管教我们啊。这是啊，神那儿发怒。那么这是我们特别出来。另外一方面，我刚才已经说过，因着以色列人他们在那儿哭嚎发怨言呢，摩西也受了亏损啊。摩西受什么亏损呢？说摩西就把他软弱也显明出来了。一方面看见是以色列人在那儿哭嚎，他这没有办法，对这一块，这一般百姓啊，就是就这样情形啊，一受了影响呢，就跑到世界里头去了，所以他心里头也很难过的。另外一方面，又看见神呢在那儿发怒，他也实在是不太愿意看见神在那儿发怒的。这个是，真是摩西站在两难之间呢，是不是？两个难处之间呢，他里头有一点呢，那是受不住了。一面看见神的百姓是这种样子，另外一方面也看见神在那儿发怒要责备他们，所以摩西是很苦。摩西就是发，就在那儿，摩西没有发言也没有埋怨，就在那儿把他苦情啊那塑造出来了，就说呀，一方面说我的担子太重了，我实在担当不起了，是不是？你让我把这些百姓啊，把他们抱在怀里头，把他们带到这个迦南地去，还要经过那么长年路程，经过那么长，我怎么能受得住呢？我实在忍受不了了。另外一方面看见神发怒，若是神不发怒的话呢，那他还可以忍受，那么若是那儿发怒了，那是两面呢他都没法忍受。一方面不能看见神的遮挡，神的发怒啊，要气绝他的百姓。另外一方面，他也不能看见这百姓这种样子，那他没有办法，不能负得起那个责任了。所以一方面感觉责任太重，我没法担当的，是吧？这是头一个苦处。第二苦处呢，是他们要吃肉，那我到哪里拿肉给他们吃呢？难道我要把所有的牲畜都杀掉给他们吃吗？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来供应解决他们的难处，满足他们的需要的。他们向着我在那儿哭嚎要肉吃，那我没过一点儿，这是他第二个难处。头一个难处是他责任太重，他责任太大了。第二个难处呢，就是他没有东西， 满足他们的需要，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，这是那个两件事情，那两个难处。但是我们的神他是满到慈爱的，他就为摩西把这两个难处统统都解决了。头一个难处呢，说好了，你既然担子太重嘛，那你就选出七十个长老来啊，你从前选的那七十长老，让他们跟你一同来分担那个责任，啊，把他们带来，带来之后呢，然后呢，就是就把在摩西身上的灵啊分给这七十个长老。所以这七十个长老呢，他们所负的责任呢，还是摩西，本来是摩西可以负责起责任的。摩西个人自己来说呢，他实在是活看自己的时候呢，就觉得担子太重。若是看见里面的主的话呢，他就不会感觉担子太重，因为主是负能够负我们所有一切责任的。所以他说看主的话呢，就不会太重的，因为主不会给我们一个担子啊，是超过我们所能担当的。许多时候我们觉得难处太大，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担子太重，但是这是我们看自己的。若是我们看主的话，我们就知道他不会给我们个担子超过我们所能担当，他不会给我们个难处超过我们所能担当的。就是难处当中，那我们实在不能担当的话呢，他也会给我们开一道出路的，叫我们能忍受得住。那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，所以那摩西在这里就是看他自己啊，结果看他自己实在是没有力量负这么大的责任，看自己实在贫穷也不能供应到这需要，不知道看主的话呢，就这些目的都没有了。所以神就解决他难处，一方面让他选出七十个人来，那么然后这七十个和他一同来分担呢这个分担责任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也说好，那我现在要给他肉吃啊。让他们自洁，那他们就可以吃饱，不需要你来做什么，我来做。我就说这个怎么可能呢？是不是？你就是把海里所有鱼都聚来给他们吃也是不行啊！你就是把所有的牲畜统统给他杀掉吃，那你就吃了之后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牧养东西的，什么都没有了，那也是这样，也是不行的。所以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情呢？你不要看你自己没有，但是我有办法，是不是？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看自己，就是一面看自己是没有能力，另外一面看自己啊，没有财富啊，没有力量啊，所以一面是身体力量，另外一方面呢是属灵方面的面。所以我们今天若看自己的话呢，就是看见自己是当然软弱，看见这是无能的。我们要仰望主，我们的主是刚强的。所以摩西从来没有发过怨言，在埋怨说哦，我担子太重了，没有这样子的。只有在这一次他开始，为什么从前你也是一样，同样的百姓，为什么你不发怨言？因为那时候他只看主了。那百姓一发怨言，马上神就出来给他们解决，说他看见是主，没有看自己。那若是看自己的话呢，那就是不行了。当在苦海边上呢，百姓发怨言，那神摩西当然苦苦哀求，那神说你为什么苦苦哀求？你起来把杖伸在海里头，那神就使海呀分成干地，那让他们走在干地上面，等到埃及人追过去了，神就把水合起来，所有埃及人统统淹没在神，那是神的作为，是吧？摩西那时候说看见是神，他的眼睛所注视的乃是神，所以神的作为呢彰显出来的时候，他就看见很宝贵。那现在呢，他的眼看自己了。神什么时候我们看自己，我们就觉得自己贫穷也软弱。神说我们看神的时候呢，然后就说呢，我是愿意耶和华的百姓都受吧，是吧？所以你看见摩西这个人呢，就打起来了，不是他的打了，乃是因为他的眼睛转到主的身上来了，一活在主里面呢，这个人就宽大了。啊，虽然人没有听他的话语，人没有到这个会幕跟中间来聚集，他也无所谓，不是无所谓，就是能够容得下去的那个度量被扩大。很多时候我们肚量那么狭窄，一下就摸着我们，一句话就摸着我们，一这个行动就摸着我们。若是我们吩咐一下人不肯来的话呢，那我们就会生气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常常被摸着受影响，就是肚量太小了啊。摩西的肚量大起来，不是摩西肚量大呀，乃是神的肚量大的。所以让摩西从自己出来而活在神里面的时候呢，就看见他的肚量就大了啊。所罗门的度量啊多大呢？ 圣经说的所罗门度量啊像海沙一样，那并不是所罗门自己这样子，乃是所罗门预表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就像海沙一样。什么叫海？为什么像海沙一样的？要是像海一样的话，那不是很大吗？那个海呢，海寒，海寒呢，我们是说它度量很大，能够什么能够能够包容得下的。我们中国也说呀，这个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呢、你在宰相肚子里都能够船的跑来跑去的都没关系的，那就说度量很大的啊。但是所罗门的心呢，那就所罗门度量它比海还要大，像海沙一样，海沙就是把海子包围起来的，就比海还要大的，那是远超过宰相，也远超过一般的人的。那是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，是索伦本人呢并不是这样情形，索伦本人呢也是一个人，但是他的预表的主耶稣基督，他的心呢就像海沙一样啊，是那么宽大啊。我们的主他是那么宽宏的，所以保罗对格林多的教会也说呀，我们向着你们心是宽宏的，你们心狭者呀不在于我们呢，乃在于你们自己狭者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要活在主里呢，我们就有宽大的心。若是你气，你常常被摸着的或受影响的话，一下你就气了，人一个脸色，那你就不高兴了，那你就是活在自己里头。若是你能够包容得下，就人怎样对不起你，你还能够容得下去，那你就是活在主里面。因为主的心呢是宽大的，我们的心是窄的，所以摩西从自己里出来，而活在主里面时候呢，摩西难处就露在自己里头，看自己是软弱的，看自己是贫穷的，是没有办法负这么大的责任。现在呢，从自己出来了，能活在主里面，不再看自己了，所以他的心呢就变大了，变宽大了。而百姓呢，他们完全活在自己里头，虽然是神答应他们祷告，但他们却还是活在自己里头。我那个贪心呢，就是他们就一直在那把肉把那鹌鹑的肉拿好多好多，然后吃了好多好多，就是有肉体的情欲，满足肉体的情欲，还是活在自己里头。所以神管教他们，就是因为他们还是活在自己里头，那么没有从自己里出来，没有活在神里面去，没有看见神是信实的。神既然说了要供应他们一个月的食，是不是他们就相信？但是他们不相信，他们还是我靠着自己粮，我就赶快多储蓄一点了，如果不然的话就没有了。所以他们还是活在自己里头，所以神就在击杀他们。所以他们那多少人呢？被击杀了？
没说嘛，没有说多少人，
没有说
多少人。
所以怒气向他们发作，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，那地方便叫做
基布勒哈达瓦
。基布勒哈达瓦就是贪一人之目，就是把这贪心的人呢，埋在那个地方，是吧？这是神对他们的管教。对以色列人，对神，对摩西来说呢，那摩西从自己出来了；对以色列人来说呢，以色列仍然活在自己里头，所以神就来击杀他们。那么一方面来说呢，是在属灵方面来说，我们贪心了，需要主的管教来给他除掉的。很多时候在旷野里头，那主在我们上管教我们、训练我们，说除掉我们贪心，又除掉我们骄傲，都在我们里头东西除掉，所以基布勒哈达瓦那里呀、就把我们贪心除掉。贪心呢，虽然有时候这是很小的事情，连保罗都说呀，我不愿意有贪心，但是贪心在我里面的发动，是吧？你看见他身上有个这难处，那个有贪心在里面发动，那个是一个很大的力量的，那个贪呢很大的会抓住我们的，是不是？今天我们还没到东西，到了情形之后，有机会的时候，你看见我们像别人一样有贪心。所以主就在旷野的管教我们的时候了，那个世上主管教我们，除掉我们贪心，把我们贪心呢从我里面除掉，就是把骄傲从里面除掉，把淫乱从里面除掉，许有的东西啊都需要在我们里头除掉，洁净我们，好叫我们能够纯洁，能够变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 这是主宰管教的目的，不是把这个人杀掉。然后在圣经里头，对以色列来说是把这个人杀掉，把他埋葬起来。在我们身上来说呢，那是把我们许许多难处给我们除掉啊，除掉，就为了叫我们成为纯洁，成为一个精进的，把所有杂质东西都从里面除掉，就是在我们身上做管教的目的。